会员朋友们大家好，又到了咱们会员专享节目时间了啊。前面啊咱们跟大家聊过一期，就这个历史上教权跟世俗权力的争夺啊这个内容。那么我们看最后的结果呢，实际上是教权呢败于世俗的权力啊。今天世界上除了极少数的像什么沙特阿拉伯啊，什么这个伊朗啊这种极个别的国家之外啊，大部分国家呢都是世俗权力至上，教权呢已经退出国家政治生活之外啊。那么为什么这个教权它顶不过这个世俗权力呢？实际上呢跟这个古代实行的这个等级制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啊。等级制这个东西啊，本身它在原始部落的时代就有啊。那个时候的人们呢通过这个打猎采集来获得食物，一开始呢食物都是不足的啊，到后来随着原始的农业、原始的畜牧业的出现啊，我们家儿子多，我们家能干，我们家获得的食物就多，你们家全是丫头，儿子少，获得的食物就少。那这样一来的结果呢，就出现了什么呢？就是有占有这个食物啊，也就是说生活资料多的人，他渐渐的就有了决定权啊。我占有的生活资料多，是吧？那么我就可以决定我给不给你，我怎么分配给你，我不给你，你就挨饿。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它实际上就是因为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啊，这个社会出现了等级制度。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啊，那么等级制就彻底出现啊，也就是原始社会呢走向消亡，阶级出现，进而呢国家出现啊。那么等到进入到这个社会分工以后啊，这个咱们讲这社会分工以后啊，这个阶级国家出现之后，这个社会上呢就形成了两种人啊。如果我们按这个生产的方式去来判断的话呢，它实际上就出现了两种人。哪两种人呢？一种是生产的，还有一种呢是脱产的，是吧？那么这个生产的跟脱产的谁更高贵呢？啊，这个大家可以明白啊。生产的，那你比如说你从事农业啊，种地的啊，你比如说你从事这个纺织，就是手工业者，你造车的啊，你造房子、造屋的，这些人是别人让你干，你才会去干啊！你是给人干活的，给人打工的。所谓呢，按现在流行的话讲呢，这叫社会操作学啊！你就是去干这操作学。而脱产的呢，啊，他也出现了两种，一种呢是我代表世俗的权利，我管理你们啊，我管理这个国家啊，就是一开始就是一个部落吧，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氏族，一开始到最后呢发展成一个部落联盟，到最后发展成一个国家，就是这些人是不干活的，是脱产的。那孟子不是讲过这种话吗？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啊，治人者四人。至于人者似于人，对吧？劳心者治人啊，我是这个统治阶层，我不生产啊，我治你们，你们干活了得这个被我治啊。然后呢我呢这个拿你们的这个交的税，交的供奉啊，你们呢就给我交供奉，就这意思啊。一个四人，一个四余人，是吧？所以掌握世俗权力的这些人管理这个，从行政层面去进行管理，他们是全脱产的。你看比如我们按现在的话讲，比如国家公务员，是吧？你比如军队、警察啊，这些国家机器，它基本上属于这个全脱产。那中国古代为什么这个汉民族的这个军队战斗力顶不过少数民族啊？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双方都是不脱产的军人啊，那边是牧民，这边是农民，你种地的打不过打猎的啊。后来你凡是能够这个就顶过这少数民族的，为什么你到了这个你近代，你比如说八里桥通州、八里桥之战、蒙古铁骑，就让那个英法联军打成那个德行，人家是全脱产的近代化的军人，每天人训练就是练这个，人是近代化脱产的军人，就包括日本武士也一样，为什么把李朝打得那么稀里哗啦？因为他是脱产的。近代哪还有不脱产的军队，是吧？不脱产的那是民兵，是吧？那个东西战斗力肯定跟正规军就根本没法比的啊。所以这一部分人是脱产的，是吧？还有一部分脱产的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宗教上的这部分人，贵族啊。你要是按照这个印度那四个等级，就是婆罗门、刹帝利，这都是脱产的。婆罗门就是贵族祭司啊，掌握这个宗教权力的这部分人啊，带给你解释天意啊，解释这个什么上帝的意思，这部分人是全脱产的啊。那么这个两部分人，一部分是掌握世俗的权力，一部分呢是掌握这个宗教的权力啊。甭管是掌握世俗权力还是掌握宗教权力，都是高于劳动者的。 的，高于这些个手工业者，高于农民的啊。但是呢，等级制度它是随着后来往下的发展，社会分工越来越大啊，这个宗教权和世俗权的分化而进行分化的。首先我们说世俗的权利啊，一开始族长一个人全管了。啊，我们这个氏族一共百八十人，我一人全管了。最早的时候，那族长不都是女的吗？啊，那都是一个老祖母，这事儿都全管了。随着我们人口越来越多，上千人了，你一个人还管得了吗？是吧？最后我们形成了部落联盟，上万人了，是吧？最后我们形成了像那个皇帝尧舜禹的时候，为什么就出现了官职？你一个人管不了，就得有人辅佐你。这样一来的话，这个官僚就逐渐诞生了，那官僚就越来越多。所以为什么皇帝的时候就有什么这个管祭祀的、管打仗的、管音乐的、管这管那的，这些个所谓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名臣啊，历代帝王庙里供的那些名臣就出现了，就是因为你管的事儿越来越多，所以这个统治的上层也要出现分化啊。咱们这个再举一个例子啊，就是说你看清朝末年的时候哈，说咱们中国军队清军也用了洋枪洋炮，但为什么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什么你都打不过这个日本人？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除了你的这个就是兵啊，比如蛮憨啊，然后将领不是军校培养出来的，航母出身的，就根本就不是近代化军队。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编制的落后，对吧？你比如说我们中国这个军队最大的编制就到营，一个营500人啊，然后下面呢就是哨，是吧？一个哨100人啊，然后再下面呢就是棚，一个棚10来个人是吧？那按照这个现代部队的编制，营啊500人啊，500人的话呢，就现在相当于一个营嘛，啊，然后底下就是哨，是吧？哨呢就相当于连，对吧？相当于连100个人左右，是吧？然后再往底下呢就是棚，就是班，它没有排这一级。是吧？没有排这一级，所以你营直接要指挥5个连长，一个连长要指挥10个班长，你缺了排这一级，所以你管过来就10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边长，按下葫芦起个瓢就不行。然后又没有比营更大一级的编制，上面旅是吧？师军全没有。你比如所以一打仗，一个将领率20个营上前线，那你一个将领要同时面对20个管带。是吧？你这20个营就算一个师吧，师长要指挥20个营长，这他哪干得了啊？是吧？他这一天到晚这光那个行政事务就处理不过来，所以为什么清末这个新军编制就改变了，是吧？这个军师是吧？军阵协是吧？标啊营啊，然后这个队哨棚，这就开始就按照人家那种编制，他你这编制就不科学，你一个人管不了这么多下属，是吧？你再没有参谋，再没有什么，全是你一个人拍板，每天这20多个人给你报告，给你汇报事儿，你就忙不过来啊。所以就这么一回事，因此必须得有职业的官僚去帮助族长，后来的国君去打理这个国家，这是世俗权利。宗教权利也一样，原来那种原始的宗教，一个祭司就够了啊！你比如说像咱们讲的蒙古人的那个原始宗教是吧？就信那个长生天的，一个通天巫就够了是吧？然后你这个西藏那种本教有个巫师就够了啊！反正没事就跳去信这个什么那萨满教啊，满洲人什么信那萨满教啊，就一个巫师就那跳大神就够了。但是你后来你像那个佛教啊、道教啊、天主教啊、什么这个伊斯兰教这些宗教。你就看靠这个教长一个人，就靠着这个教宗什么的这个一个人，那根本不成。所以你看现在咱们汉传佛教一个寺庙里主持、监院、知客，不也得有各种分工啊，分别打理寺庙不同的事务。这还仅仅是一个寺庙，你整个佛教呢？是吧？中国佛协光驻会的副会长有多少个？你想想，是吧？所以他这个必然的话，你这个随着权力的发展，你的分工越来越细，你的这个等级层数也就越来越多啊。但是世俗权力啊，它的这个等级不是一个这个严格的金字塔结构啊，它不是严格的金字塔的，而是有分工的啊。最简单的是军政分离，是吧？这个文官管政管民，武将管军 啊，所以呢，不论不但是这个古罗马，还是古代的这个中国啊，都有这种明显的分离，对吧？当然了，在古罗马呢，他的独裁官同时也是军队的总司令，也能指挥军队。那像咱们刚讲的那个海洋帝国那个系列里边啊，执政官瓦罗啊，独裁官瓦罗，他同时也是军队的总司令啊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中国唐以前啊，就是宋以前，其实文武分的也不那么严格，出将入相，上马管军，下马管民。你们如果听过我那个讲的那个大唐帝国啊，像这李基他就担任这个宰职啊，就上书令什么，他就担任这个职务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宋以后就文是文，武是武，严格分开了啊，而且不但分开，还越分那个越细。上古时代，中国的这个比如九卿啊，这个三公九卿的九卿就是家国不分，家国同构啊。你看他那个廷尉，国家司法部部长，少府就是负责给这个皇上，相当于内务府，给皇上家干事儿的，家国不分。郎中令就是看守这个皇家的寺庙，相当于禁卫军司令，宫殿的禁卫军司令。到以后这家国就分得越来越清楚了吧，是吧？你到这个清代的话，就内务府管皇家的事儿，是吧？然后其他的什么这个机构都是管国家的事儿啊，六部分得特别清楚，吏户礼兵工刑啊。所以呢，这些个权力是在最高权力领导之下分工分头并进，各干各的，铁路警察各管一摊，谁也不侵害到谁，谁也没有谁，那谁也没说比谁等级高，对吧？六部尚书全是纵一品，虽然户部尚书肯定是比这个什么刑部尚书要牛逼，对吧？比礼部尚书要牛逼啊，当了户部尚书这就来了劲了，所以何中堂得兼户部尚书，但是没有级别上讲，大家都一样，都可以由当这个进这个内阁当大学士，这个是一样的，理论上这个东西是一样的啊。宗教权力啊就不一样了，宗教权力跟世俗权力的一个最大的区别，就是世俗权力它是有依托的啊，它反映到这个世间，就是在一个国家的运作上，我怎么干，我要求必须分工，必须有摊儿啊，必须得各管一摊儿，我这个吏部管官员的任命啊，户部管财税啊，然后我刑部管司法，我必须得这么干。宗教权力就没有这一套了，因为你没有那么多事儿，你就是宗教这一件事儿，你还分什么吏部、刑部、工部？你不可能分这个，你主要就是怎么解释这个教义，怎么让大家信我们，怎么维持这个信仰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看宗教权力它发展都是线性的啊。你比如咱们说这个世俗权力啊，比如我们要给你画一个清代国家的这个中央机构的编制表啊，皇帝啊，内阁平行的军机处啊，然后内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，然后九四五监啊，什么督察院、大理寺，然后什么这乱七八糟画一大堆，然后底下啊省啊总督巡抚，然后藩台聂台提督总兵，他画出来他绝对是这个样子的啊，这个样子的就是这个一个表网状的东西。但是你看宗教权力就一条线，是吧？教宗、枢机主教、主教、司铎啊，然后教士，一条线就下来了，没有旁叉，是吧？没有旁叉。而且呢，你说这个主教跟大主教跟枢机主教，它具体分工上有什么不一样？好像也没有，是吧？好像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啊，就是大主教地位更高，一个国家的总主教，是吧？你管的事儿跟主教一样吗？都是怎么布道，然后怎么给牧民干这个，你顶多是行政事务上多一点，所以它是一条直线下来的，这是跟这个世俗权力呢有了明显的区别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就决定了什么呢？从一开始，从这个等级制度诞生的一开始，由于这个等级制度上的不同，你的宗教权力就无法代替世俗权力。那在这个教权压制这个王权、皇权的时代，那比如西方的这个中世纪，是吧？你教会必然腐败横生。为什么？就互相之间没有监督啊，你缺少职责的划分啊，是吧？你比如什么事儿归谁管？一个枢机主教他可以管所有的事儿，是吧？一个主教整个一个教堂里所有的事儿他都可以负责，所以他就腐败横生。所以为什么其实往往宗教部门如果要是这个权力过大的话，更容易衍生腐败，就是他权力不受限制，对吧？你一个寺庙的方丈，谁能约束他的所作所为？ 对吧？最后所有的人的这个人事财权，然后这个宗教的解释权、信众什么什么这些东西，信众的皈依乱七八糟，全部归他一个人，没有人能对他进行监督，所以呢，搞出了各种乱象啊！为什么在中世纪的时候，这个罗马教宗他能利用这个宗教权力去敛财，横征暴敛啊，就卖赎罪券，什么种种缺心眼的事儿，他总这胡作非为的事儿，他都能想得出来，就是他这种。下级只对上级负责，那只对这个一个线性的东西，它没法这个区分，就道理就这么简单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更加麻烦的是什么呢？你这个宗教又不是作为一个实体的权威而存在的啊！你比如说这个皇帝、议会是实体权威的存在啊，实体的象征存在。那名义上啊，这个你这个在宗教的这个权力之下，所有的教职。都是基于对教义的阐释而产生的啊，枢机主教怎么产生的？解释圣经，主教怎么回事是吧？然后你这个司铎怎么回事？到最低里级修士怎么回事？都是这么产生的。那这样一来的话，什么样的人最牛逼？就是我能解释教义的人最牛逼，是吧？我能解释教义，我就拥有了绝对的权利。这个教义。是我一切权力的合法来源的基础，那人人都想去解释教义，就必然会出现门派越分越多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就是说所有的宗教它没有不分派的啊，没有说我就这一个教我不分派的，是吧？你看这个伊斯兰教逊尼派、什叶派两个大派，这里边又分多少个小派啊？什么苏菲派啊？这个逊尼派里边什么苏菲派，还有最操蛋的，咱讲过那瓦哈比派，就开始分啊，没有不分派的吧？你看这个基督教啊，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亚美尼亚教会、科普特教会、东正教会，咵就分了吧。然后你看佛教就更厉害了，是吧？咱们讲汉传佛教。大乘八宗啊，大乘佛教就分了八个派别：天台宗、华严宗、法相宗、净土宗、三论宗、禅宗、律宗、密宗，就八宗。然后这个禅宗又分五家七派，是吧？说就什么临济宗啊，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法什么这个归养宗啊，等等等等，五家七派他分派。对吧？然后你说藏传佛教不分派吗？啊，宁玛派、萨迦派是吧？噶举派、格鲁派四大派。噶举派又分四大八小十二支啊，什么帕竹噶举、竹巴噶举、噶玛噶举，它没有不分的，一分就必然造成权力体系的分散啊。咱们讲那个天主教跟东正教决裂，不就是吗？互相宣布开除对方教籍啊，互相宣布你是假的，开除教籍，你这权力一分散，就造成什么呢？你没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心去争夺什么。世俗权力的争夺只是在人家内部中争夺，绝不会打破现有的权力机构，是吧？你看中国历史上这个就是只有在很少的这种分裂时期啊，比如说三国两晋南北朝啊，比如说什么这五代十国呀 啊这十国各自我分出一摊，我也当皇帝。一般情况下都是你李世民是吧？哎呦，我哥哥要立这个，我爸要立李建成，得我弄，那我再弄一个国家吧，绝不可能我干掉我哥哥，干掉我弟弟，我要继承这一套东西，是吧？康熙末年那个什么九子夺嫡、九王夺嫡，夺的都是康熙的位子，谁也没说我当个吴三桂，我拉出去，我建了一个平西国，我这没有这样的。所以这样一来的话，他对现有的体制的破坏就比较小，现有体制的震荡也比较小。因此你就从这个角度上说，一个是多元的啊，然后能够互相监督，劲儿往一块使的权力，必然能够干掉一个线性的啊，没有这个监督，然后腐败滋生又不断分出派别、不断分化的这么一种权力。因此，就从这个角度上说，从等级制度的这个意义上说，你也就看得出来，就他从这个等级制度一诞生，就决定了你的宗教权力是绝对干不过世俗权力的，啊。好，那今天这个话题呢，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。然后呢，以后想到什么更大家爱听的话题，咱们在会员节目里接着跟大家聊。谢谢会员朋友们。